弟兄姐妹平安，马上就要过感恩节了，不知道你们的家会不会准备一只火鸡。美国的感恩节和中国的新年很像，都是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只是感恩节还多了一项，就是我们要向神感恩。你有向神感恩的语言吗？你有可以感谢神的一些事吗？那今天我们就要思考何为感恩，为何感恩，以及碰到状况不太好的时候，我们还能怎样感恩。这个回不去了，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容易失眠的人，然后不知道你的失眠有多少是跟你生活中的焦虑有关。也许有些人在我们当中今年过得特别艰难，或者是在视频前面今年过得特别艰难，可能失去了工作，或者是收入不稳定，或者正在面临婚姻的困境，或是身体健康出现红灯，或者是像我今年失去至亲，走过哀痛。当生活当中诸事不顺利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反应呢？有人会哀叹，有人会抱怨，有人会发脾气，而且还会为自己比较恶劣的态度辩解，说谁让这些事发生呢？或者说神让这些事发生，神不爱我了。比较好一点的人会守住自己的口不抱怨，可是如果还要他表示感谢，就有点难处了。因为通常说到感谢，总要应该有值得感谢的事发生才对嘛。如果发生的都是一些对我们不利又带来伤害的事，不抱怨已经不错了，有什么好感谢的？可是你知道吗，是否怀有感恩的心是我们基督徒跟非信徒的一个重要差别。一个心中有神的人，也是一个会活在感恩中的人。反过来说，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，如果事情成就了，他只会对自己感到骄傲，说我做到了。对那些不能掌握的好事，也会觉得我好幸运哦，不太会对某个对象表示感谢。然而基督徒我们是活在谢天谢人的生活中，并不是因为神比较偏爱基督徒，让一切事情都尽都顺利，求什么得什么，或者是经历同样的灾害，基督徒可以得到神特别的保护，免除我们的灾害，好像我们不会被裁员，我们不会生癌症，不会在关系当中碰到冲突。不是的，基督徒也会碰到患难跟病痛，只是基督徒所相信的神，他的神性和作为会让我们一想起来就不断生出感谢之心。这也是为何快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探讨这个重点。那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目标旨意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我希望今天结束的时候这段经文对你们就变得很熟悉了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段经文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要常常喜乐。这个容易吗？不太容易。谁一天到晚挂着脸在那里笑，很难。然后要不住的祷告，这个容易吗？也不太容易。然后凡事谢恩，这更不容易。碰到艰难困境还要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很违反人性哎。保罗有没有搞错？为何说这些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？也就是说，无论如何，这些都是神希望我们基督徒会有的反应，合理吗？凡事 谢恩有可能吗？在 NIV 圣经版本中说 Rejoice always,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, for this is God'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. 这里的一个重点是 all circumstances, 就是每个处境，每个处境。今天这段经文是应用到每个处境。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也提到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。那 NIV 的版本是说 Always giving thanks to God the Father of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. Always 是时时，总是， Everything 是每件事，所以时间上是时时，常常，总是。凡事是包括一切的意思，就说每一件事每时每刻都要感谢神。有些人还没有信主就会觉得这经文太没有道理了，看看这个世界有多乱，满目疮痍，人怎么可能还有感恩之心呢？比如说，其实只要拿出报纸随便一看就很多的新闻，我这只是举了几个例。在2024年，今天这个好像不太敏感，回想过程多好。在2024年，哈，又回不去了。10月21号，美国新闻报道，在德州一个医疗中心的停车场，一个女子带了三个年幼的孩子，分别是3岁、2岁跟11个月，在 SUV 车里面，他们在等看医生的时刻，他们有个预约，没想到意外突然发生。那个三岁小孩从后座上面抓到了一把上膛的枪，扣动了扳机，子弹击中了婴儿的头部，孩子当场死亡。面对这样的意外惨剧，怎么可能还感到喜乐和感恩呢？然后我们再看中国内陆，今年11月就发生了3件惨剧。首先是南方城市珠海，一个男子在一个体育中心驾车冲撞人群，造成至少35个人死亡，这是中国10年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。同一个礼拜，东部城市无锡，一个男子在他曾就读的学校持刀行凶，造成至少8人死亡。3天后，中部的城市常德，一名男子驾车撞向一所小学附近的人群，造成多名学生受伤。这乎是一周以来中国发生的3个规模都很大的袭击事件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远处，以巴战争。今年4月1号，以色列国防军对人道主义组织 Central Kitchen 世界中央厨房的车队连续3次进行无人机的空袭。那时那个车队是运食物的，不带任何的武器，他们在加沙走廊中部的城市提供他们粮食援助，所以这个车队是会先跟两边打好招呼，然后他要救灾，他要把这个食物送给灾民。可是在他过去的时候，以色列还是丢下了炸弹，所以造成了这次袭击，造成了7个人道工作者全部身亡。其中有一个去年在乌克兰跟我女儿一起在 Central Kitchen 做义工，所以对这样的伤亡我女儿感到非常的难过。然后我今天跟我女儿说，你要感恩，你要喜悦，怎么可能？所以我们如果要感谢，是针对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，这些事是一个又一个灾难，你很难为此感恩。若同时借你的钱不还，配偶爱上了别人离开你，或者忽然发现自己得了要命的癌症，这些都是出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，这个世界整个开始堕落带来的这些后果。面对这些事情，我们不需要感谢，我们不需要为世界上的邪恶感谢神。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对邪恶心存感恩。这样说来，保罗在说什么呢？凡事谢恩是感谢什么呢？他不是要我们感谢所发生的事或处境，也不是感谢那些背叛伤害你的人，而是在这些不幸的处境当中，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和在基督耶稣里面感谢，这就会改写你的生命故事。当所发生的事情违反神性，违逆神美好的心意， 它就不是在基督里面发生的事，而是在人里面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发生的事。对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感恩，但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在基督耶稣里感谢神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在这破败的世界里面，在这腐烂的人性里面，还好我们有神。如此感谢可以改写你的故事。就像我的父母两个人都失智了，我没有办法为失智感谢，也不了解为什么人会失智，我只知道将来我失智的可能好像也比较大。可是在这个不幸当中，我仍然可以感谢神，他帮助我走过，照样帮助我可以承受得住所有的不容易。甚至今年初我失去父亲，神也带我走过伤痛，还有之后处理的所有繁杂的后事。这一年下来，走过不同层次的哀悼，不同阶段的哀悼，我很感谢神。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和在基督耶稣里帮助了我，仍然可以度日如常，服侍如常。所有这些内心走过的挣扎跟忧伤，我感谢有神与我同在。所以凡事谢恩，不是为所发生的事感谢，而是为神在这些事当中的同在，还有他的奇妙作为感恩。这是在关系当中的感谢，感谢在这些发生的不幸当中，神没有缺席，他没有离弃，他没有不管不顾我们，反而他深深在乎，他陪伴在我们身边，安慰我们，赋予我们心灵的温暖和盼望。我们是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感谢神。在圣经当中这样的例子很多，比如说哈巴谷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园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一段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哈巴谷他的生活处境相当的窘迫，所有可以带来收入的农作物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橄榄树全都不结果子，不效力。地里面因为战争也没有粮食，所以没有牛没有羊，他们是生活在废墟里面。那个时候上帝是透过巴比伦人对犹大施行审判，巴比伦人大大的肆虐破坏，而且把剩下的以色列人全部掳走到他们的地方。所以当哈巴谷回顾所发生的国破家亡，他居然很奇妙的在耶和华里他还感到感谢欢喜。他的喜乐显然不是基于他的处境或者他当时的感受，而是因为他知道他有耶和华神。所以在第十八、十九节里面讲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要记得了，神可以在我们的困境当中给我们奔跑的力量，然后让我们稳行在高处，因而我们可以感到欢喜快乐。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卫，他在诗篇五十七篇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一起来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怜悯我，怜悯我，你可以想象他在一个很需要被怜悯的一个处境里面。那是什么样的处境呢？如果你翻开圣经的五十七章，在诗篇前面有一个小标题是这么写的，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，那是他做这经师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。迫害大卫的是扫罗王，所以大卫四处他在逃命，甚至还躲在洞中。可是我们看他刚刚在第一到二节章的祷告，求神来怜悯他，因为他的心投靠神，他要投靠到神的翅膀荫下，他要求告至高的神。 到了第四到第六节，我这边没有打出来，大卫形容他的困境，他说我的性命是在狮子里面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看到他受到很多人言的伤害，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里面挖了坑。 OK， 是他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，他被人追杀，他生活在枪林弹雨里面。可是即便如此，大卫呢还是感谢上帝。在第五节第十一节里面，他都说，神啊，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。如果你有机会，我希望你尝试用这一段经文来作为祷告，在你最惨的时候说，神啊，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。当你把你的重点放在这里的时候，很奇怪，你的心会被带到一个高度，会超越你的现况，然后你会只看到神，不会看到你的困境。保罗更是，我这次回台湾九月到十月就碰到了四五个台风，我深刻体会到一个接一个台风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。台风来的时候下大雨，四处淹水，伞都打不起来，因为风很大，身处高楼里面，你会感觉被风吹得摇摇欲坠。好，那是在高楼里面，你可以想一下在海上碰到台风会是什么感觉，就很不堪设想了。保罗的那个时代，他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坐船。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描述他被捕了以后，是被递解到罗马，走海路，然后碰到狂风。那个时代行船要看顺风还是逆风，如果碰到逆风，你不但行船慢，你还很危险。问题是你已经出发了，如果你已经在海上漂流了一些日子了，再碰到狂风，你就很为难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还没有办法马上抵达岸边，然后你转头也回不去了，对吗？我觉得晕船的人在海上是很惨的，你只能在海上被狂风，被这些巨浪像玩具一样的被抛，被玩弄。那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有很图像的形容，这个风有个名字，就像所有的台风都有名字，这个风叫做尤拉格多，尤拉格罗。他说船被风抓住，抵不住风，我们就任风刮去，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。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。太阳跟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吹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。在黑暗的大海里面，船上东西都丢得差不多了，然后这样过了十四天，表示什么？饿了半个月，水手都想偷跑了。可是圣经上说，保罗马上跟百夫长跟兵丁说，不能让他们走，这些人如果不在船上，你们都不能得救。所以他们马上砍断了所有小船的绳子，把这些救生的艇全部都放走了。然后经文就这么讲，天渐亮的时候，保罗劝众人吃饭，这是很奇怪的。他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，已经十四天了，所以我劝你们吃饭，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。保罗说的这话，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，擘开吃，于是他们都放下心，也就吃了。我很喜欢这个故事，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生动，然后他让我很感动。一个人生活在如此动荡飘摇中，挨饿忍饥这么久，然后他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可能变灭顶哈。可是即便如此，他仍然在吃饭前拿起饼向神感谢。他这样一贯的坚持感谢，可以安慰两百多个人，那时候船上有两百多个人。我们会想说，那是怎样一种心灵素质啊？如果在我们生活的患难里面，看到同船的人，有人心中平静安稳，还像平时，他坚持向神感谢、祷告，我们一定也可以得到安慰，对吗？ 那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？靠你平时生活里面的大事小事，你如果不断的操练，常常喜乐，怎么样？不住的祷告，怎么样？凡事谢恩，让这些成为你的生活习惯。什么叫生活习惯？就是当你做的时候不需要太思考。如果你从小就刷牙，你刷牙已经成为习惯，长大以后刷牙前你会去问一些哲学性的问题吗？人为什么要刷牙？不刷牙会怎样呢？你会问这些问题？不会。你会有任何挣扎吗？不会。它会成为你的第一反应。所以要让这些常常喜乐、不住的祷告、凡事谢恩成为我们的习惯，这样子碰到患难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思考，你不需要挣扎，你就可以把它做出来。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保罗、大卫还有哈巴谷，在各样窘迫的困境当中还心怀盼望，然后大大的感谢赞美神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感谢呢？是因为你是这样的神。在生命危难当中，你不是为你的处境还所发生的事情祈求，而是你先感谢神。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虽然你不能理解神为什么要透过这些艰难处境来成就他的旨意，可是你可以确信感恩是他对你的心意。真正的信心哈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大不会被动摇，真正的信心是我们感觉里面非常的震动被颠覆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神不可动摇。所以在这些患难中我们可以感谢神，这里面有很多丰富的意义还有学习。首先感谢神可以操练我们在活在神的同在中，可以常常的感谢神，然后每次感谢你就觉得你与神同在了，这可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。不管你经历什么，你伤心的时候，你哀痛的时候，你失望的时候，绝望的时候，你都要知道一点，你活在神的面前，神在见证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。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在面对我们的痛。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你对你自己的生活就会有一些自我要求，会想要荣耀神，你不想亏欠神的荣耀，你也会想神怎么看这件事，在这件事当中他要怎样应许，他会怎样工作。如果每天我们一大早爬起来我就意识到自己是活在神的面前，那今天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是发生在一位爱你又全知全能的神面前，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可怕可担心的呢？第二个，感谢神可以激励我们去追求神的旨意。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苦难都会直问神 Why? Why me? 我们就来问，想要找个原因。人很奇怪，好像要有一个原因才觉得得到安慰。为什么会造成今天的苦难？到底是什么？问题是神不一定会给我们答案。神的心意不在于要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会发生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无力去了解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怎么去面对，怎么去回应我们的困顿跟患难。所以正确的问题不再是问 why， 而是问 how， 我们要怎么去回应。我们要求告神的是在这个不幸的处境当中，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是什么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，这个是 how。 刚刚也提到这段经文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任何意外的试炼跟痛苦都可能会让我们感觉被神遗忘了，或者质疑神的爱，可是他已经应许会从我们最痛苦的经历当中带来益处。即使我们没办法理解，我们仍然可以依靠他的信实，然后为他应许中的好处我们感谢神。第三个，感谢神可以取代焦虑带来平安。平安 shalom 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是指编织在一起连接在一起，是和关系有关。平安是在关系里面，所以当我们在哀痛 在失落，在痛苦当中，我们还继续感谢神，我们就跟神连结了。神的平安会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的焦虑逐渐消退。然而我现在讲的平安，它只对我们基督徒，基督跟神，基督徒跟神有个人关系的人才容易才能有。虽然焦虑会突然袭来，可是基督徒我们知道，我们祷告感谢神，神会把我们的焦虑转为平安。我们可以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现在很焦虑，但是我感谢你，虽然我不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，但是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掌权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道一切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道我的明天，我感谢你，你对我的一生有你的旨意，你会带领我走这一生，我感谢你。虽然发生的事我一点都不喜欢 hate it， 可是神啊，我还是要在难过当中感谢你，你没有让我自己去面对，你只是让我学习属于我的生命功课，我感谢你带领我走过这一段艰难的道路，然后神会带领你走出来。你们知道吗？感谢是走出来的一部分，焦虑也会因此转为平安。第四个，感谢将我们的焦点从困境转向神，这个可能很困难，因为我们正在受伤，我们正在担心，所有的重量都扛在我们的身上，心里面是翻腾纠结。那这里讲说感恩是要把焦点给转移。你知道很奇怪，如果我们专注在自己的困境，我们就好像在喂养那个痛苦的野兽，就让我们的痛苦难以承受，然后所有的平安都远离，情况看起来很没有希望。如果我们只专注自己的问题，想自己的痛苦，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一丝的平安。可是如果我们看自己是一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的生命正在走过一段非常艰难的路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前面有主耶稣在领路，他掌权，他知道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。只要你不跟丢，你就一定会走出一条神圣的轨迹。感恩会将你的注意力重新聚焦，专注转向神，然后提醒你一些重点，比如说神的旨意永远比我们的问题更大，然后他会赐给我们克服问题的力量，然后只要你愿意，神就会透过这个经历让你成长。感恩可以帮助我们从神的角度回来看我们的处境，神爱我们，他必负责到底。然而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耶稣，那是怎样的？你能抓住什么呢？所以我盼望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今天有没有谁还不认识主耶稣，我希望你们今天就能够做这个重要的决定，邀请主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要不然你就在靠你的自己去扛你生命所有的重量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开垦充满感恩的生活。我们感谢不是针对某件事某个人，我们是天天时时刻刻针对每个事情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在基督里面感谢神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开垦，我很喜欢这个动词开垦，我们要开垦一个充满感恩的生活，让感谢成为习惯。也不是习惯，也不是义务。你知道有时候过年过节，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父母在乎，我们就必须赶快打电话表示关心，出于责任跟义务，是怕挨骂。可是也有的人是发自真心想念父母，关心父母，所以会去打个电话来感恩。那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是单纯的在关系当中对神表达我们的感情，是外在的表示我们内在灵魂的归属。我们在这里面再一次跟永恒的神连结，所以感谢神很像祷告，每一次的祷告都可以丰富扩张你的灵魂去经历神。在感谢当中，你是一种心灵的靠近，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，一方对另外一方，你对另外一方你感觉深深被触动，所以你想要感谢你得到的帮助，然后在你表达感谢的时候，你就得到造就，看到神的荣耀跟恩典。所以我们有种想要表达感恩的渴望，感谢一定是在关系里面发生。然而我们对某人想要表示感谢的时候，不会随随便便，对吗？我们会先想好我们要准备什么礼物，我们要想好怎么去表达，这中间牵涉到一些刻意。没有人感谢会漫不经心随意粗糙。我们对神感谢，你知道这是个灵魂靠近神的一个很大的动作，靠近神的施恩宝座前，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，也不是想到才去做的事情，你是真诚的从心中表达你的感动跟感情，你有一种必须要表达的欲望。所以你这次的感恩节要怎么去表达你对神的感谢呢？可以想一想，感谢神今年我的讲道是在感恩节之前，以前好像常常是在感恩节过后，所以我们还有几天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要怎么去对神感恩。那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，表达我对神的感谢。认识我的人可能知道，在过去十年当中，我先走过跟妈妈告别，然后再走过跟我的父亲告别。那在这段两段失去至亲的经验当中，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学习，就是学习用感恩代替忧伤难过，来面对你挚爱的失去。我再讲一遍，因为这是我很深刻的学习，跟你们分享，用感恩来代替担忧难过，来面对你挚爱的失去。我想在座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，进入到中年，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度日不如常的生活。哪方面不如常？我们的父母，他们的身体常有状况。在其中，我对我父母的身体状况，我得到一个洞察，就是坏还可以更坏，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观察。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很 close 哈，母女，我的这个衣服也是我妈妈送我的哈。我妈妈在2008年被诊断得了直肠癌，很坏，这个消息很坏。可是三年以后她又得了肺癌，肺癌也够坏了，对吗？可是他化疗以后开始失智，失智以后又得了脑瘤。我那时候心情啊，挣扎得一塌糊涂。我发现我那时候的心情挣扎是什么？我想尽力的维持父母在一个平定安稳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每一次翻出来一个新的牌，都颠覆我原来建立出来的稳定。我每次都是好不容易大家按商量啊，医疗决定啊，怎么样的去探望啦、啊、等等，都调整到一个大家都可以处理都可以面对稍微平衡的一个生活状态，可是马上又出现一个新的状况，结果我们又被颠覆。那时候才发现我最大的软弱就是在拼死拼活，我希望抓住那个平常，然后恐惧变化。直到后来我母亲离开我回天家，我才忽然醒过，醒悟说我怎么是这么一个 unthankful 的 daughter，这么一个不知道感谢的女儿。因为当初发现我妈妈得直肠癌的时候，就像所有的女儿儿女发现父母的身体得病的反应，我们是震惊又害怕。我那时候不知道，当你诊断出来癌症了以后，并不是马上隔天她就过世，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治疗过程。我妈妈开刀化疗直肠癌，她也恢复了，也开始过正常的生活。三年以后母亲诊断出肺癌，那是另外一次惊吓，忧心忡忡。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至少得肺癌的妈还是我熟知的妈，不像失智以后我便对我妈妈是一天一天不像我认识熟悉的母亲。那时候在台湾，我回美国拖地板洗碗，常常冒出一个意念，就是我妈妈会不会有一天把我忘记了。有人说失智是一个长长的道别， A long goodbye。 我妈妈失智有多长 我的哀痛就有多久，我就看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的死去。我哀痛我母亲不再记得我这个女儿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即便如此仍要感恩，因为我妈妈回天家了以后，我忽然发现我妈妈虽然失智，可是至少我还有一个妈，对吗？我应该感恩啊，因为我妈妈走了以后我连妈都没了。所以走过我母亲后面的几年，我是活在坏可以更坏的惊吓、担忧和难过当中，从来没有想到要感恩，谈不上喜乐。我妈妈过世六年以后，我爸爸上场，开始走入他的最后四年。这张照片的角度，是我每天坐在餐桌上看到他的角度，因为我跟他是面对面的坐。我爸爸也失智了，可是这次我学到了，我不能那么不感恩，我还有个爸，一个对我随时会忘记可是偶然会记起的爸。我爸爸失智到了一个程度，他所有的人际关系全都像是破掉的蜘蛛网，整个宇宙只剩下我这根丝还跟他连接着。我成为他全宇宙当中最能为他定位的人，唯一可以为他定位的人，也仍然是他最关注、最在爱中有反应的人。虽然他常常记不得我是谁，这次的陪伴我学会了用幽默、创意去面对他的失智各种状态。有一次我跟杜老师永浩，我们都出去办事了，家里面只有女儿跟我爸爸。爸爸莫名其妙忽然想起了他有一条鱼，他不断的在问我的鱼呢，我的鱼在哪里。我女儿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可是他坚持到处去找，你知道老人家出了房门到处走是很危险的事，然后他就要出门，因为他找不到。我女儿怎么劝都劝不住，越来越挡不住他要出门，急着就找我们，然后杜老师先回家了。可是他也挡不住，他是一个很温顺的女婿，就陪着我爸爸走出门去找他那条鱼。可是你知道九十几岁的老人家能走多远，所以他走到大门口的花圃走不动了，所以就跟杜老师两个坐在花圃的墙上坚持要找到他的鱼他才肯回家。然后我就赶快开车回家，我远远就看到我爸爸跟永浩两个坐在外面争论他的鱼到哪里去了，所以我快快的把车停到车库里面，赶快跑到厨房从冰箱里面拿出一条鱼，然后拿去给他看，说看在这里，这就是你的鱼，我都帮你收得好好的，你不要自己担心，就在这里。他那天才愿意跟我们走回家。我们在创文教课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故事与意义。生活当中发生什么故事不太重要，你诠释出来什么意义那个才重要。对于我爸爸找这条鱼，我可以感到很感伤。我爸爸壮年的时候在官场辉煌一世，面对各种危机指挥若定，怎么今天会为一条鱼过不去也说不清楚。可是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我爸爸还有心想要起床，还有力气走出房门走出大门去找那条鱼，他还能够反复的去问，而且那天的语言好像比较清楚，去关心的那条鱼，他不断的在问。我就要感恩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没有多久这些他全部都做不到了，他下不了床，他出不了门，他也没什么话语了，他根本不会想去找任何东西了。所以我回学会了用感恩来走过那一段沉重的日子。虽然在照养父亲的历程当中，我面对父亲是一天一天的老去，可是我感恩，因为我从父亲的身上学习人怎么样一寸寸变老，自然生命的阶段是怎么逐渐的退化，我的父亲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一步步的退席， 这些全成为我们日后我们自己面对老年跟死亡的参考。我也感恩，我是15岁离家，我念高中时候就离家了。这么多年，是这4年是我跟父亲朝夕相处最久的一段时间。然后那时候刚好碰到疫情，我们不需要上路服侍，所以我可以专注的照顾我父亲的生活起居，到最后可以很温柔细致的从家里送他上路回天家。我也感恩，我有永浩跟我成为一个团队，我们在最后那段时间两个人真的是照顾不断的在升级，那个版本不断的升级，尤其是安宁他们团队告诉我们父亲的日子不多了，我们都在升级，我们培养出来一个默契，每天早上我们两个一起下楼，然后永浩就是哄着我爸爸扶着他下床去浴室，因为他一定一夜下来是尿湿一身，所以就陪着他去换衣服去洗澡，我就去换床具，我们家那阵子的洗衣机是不断的在转动。然后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在家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参与我父亲的照顾，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孤单，神就在我们当中。在这一路我看到我爸爸从无所有的与神亲近，他忘记了一切语言，他只记得谢饭祷告然后唱哈利路亚，我见证了神的荣耀，我深深地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。在这4年我们家还是有笑声还是有喜乐，这是我父亲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一个感恩节。你们知道失智的人有时候很像孩子，很纯真，他拿到这个鸡腿你不知道他的快乐，有时候我们以为他吃不下会把那个大一点的鸡给我女儿的时候，他都会眼光会一直跟过去。 OK， 所以那一天他拿到这个鸡腿他非常的快乐。然后我们家的这一位永浩永远有赤子之心的，所以这两个都是大孩子，两个人常常玩在一起，他们在房中换衣运动传出来一阵阵的笑声，然后每次他们走出房门的时候都是穿戴整齐，我爸爸带队唱着军歌喊着口号带着永浩一起行军走出来吃饭。我们家真的是常常的操练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让我爸爸的最后一章写出来跟我妈妈当初是很不一样的故事。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差别吗？人生际遇真的如我亲身走过总结出来的结论，坏还可以怎么样？更坏。可是你的心情可以转为靠神喜乐，然后用祷告跟谢恩走出你的恐惧、你的焦虑跟你的不安，走出真正的好，还可以怎么样？更好。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开垦这个，即便如此，人要怎么样？感恩这样子的生活。神必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虽然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该感恩，可是我们需要被提醒，感恩节就是这样的意义，在这特殊的日子我们被提醒我们仍然有感恩之处。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给我们这样的我，这样今天的我们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神，我们是靠着你能够走到今天，能够表达我们的感恩。神啊，我相信在座有一些人生活很不容易，如果还有不认识神的就更不容易，也不知道要向谁投诉，不知道要向谁去哭诉自己的心，我就祈求你带领他们能够更早的认识你，迎接你去到他们的生命当中，因为生命当中有你真好。神，我们都知道像我刚刚讲的人生际遇坏还可以更坏，所以我们焦虑，我们面对未来是恐惧的不安的，可是神，我们知道靠着你我们就一无所惧，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永远是我们想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， 你永远是在等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告。神啊，我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感恩，能够坐在这里，神，我就知道有你特殊的带领，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。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会对你的认识更多。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匍匐敬拜是因为你是如此的神，你如此的美好，你配得我们的称赞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